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们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这个圣诞假期，我们的 Christmas season 来了。我们节假日来临，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开心的事，好消息，是吧？那感恩节最开心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吃火鸡？那我知道有人在介绍怎么样做火鸡好吃，他说你要用针头把那个汁液打到那个注射进去，烤出来的火鸡就好吃，要不然就没有味道。那除了火鸡以外还有什么呢？黑色星期五商品大折扣，是吧？我们感谢商家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排队抢到什么好的货啊？圣诞节有什么好消息呢？我想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圣诞树，是吧？还有什么呢？圣诞老人，最重要的是圣诞礼物，是吧？对于大人来说呢，是圣诞假期节日这种喜庆的氛围，是吧？我们节日也有很多的娱乐，有很多的 party， 有很多的游玩这些都是好事情好消息。但是都有一个特点，它是属于世界以内的好消息，是属于地上的好消息圣诞节的源头和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世界之外的好消息，是吧？是天国的好消息。但是现代人非常看重地上的好消息，觉得天国的好消息很遥远，不太重要，而且让人不舒服是个不和谐的因素容易造成这种族群的分裂政治不正确。他们不喜欢 Christmas， 他们把它去掉要改成 holiday season。 当人们过于的看重这种地上的好消息，地上的祝福，就会排斥天国的好消息，最终会把地上的祝福呢变成对自己的咒诅。有一个听约者他的感恩节的祷告是这样祷告的。他说，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让我们白人可以屠杀印第安人得到这块风水宝地。感谢你让我们的武力强大，让我们的美元坚挺，让我们可以剪羊毛，剪第三世界国家，像中国，像非洲这些国家的羊毛让我们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他说，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你想这样的祷告上帝会不会喜悦呢？会不会喜悦？弟兄姊妹圣诞节期间呢，我们孩子收这个圣诞礼物本来是很开心的事，但是你发现当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他的胃口也越来越大，是吧？他开始向父母要圣诞礼物有没有你们的孩子向你要 iPhone 的？有没有？有哈有一个孩子也是一个 teenager， 他向他的妈妈要 iPhone。 那妈妈很聪明，他说你可以向神祷告看神给不给你这个听爷就听到妈妈的话，他就去向神祷告。他说，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今年做了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好事，所以你要给我 iPhone。 那过了几天呢，他发现上帝没有听他的祷告他又向神祷告，他说，亲爱的上帝 我今年做了这些这些这些的坏事，你要赦免我，给我 iPhone。 过了几天还是没有，神没有听他的祷告，他就悄悄地来到教会里面，他要到圣殿里面去祷告。他在耶稣和玛利亚的像前跪下来，突然他心里灵机一动，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干什么呢？他把玛利亚的塑像抱走，找了一个地方藏起来。他留下一张纸条，他纸条上是写的什么呢？他说：“耶稣，你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我要什么，你知道我的家在哪里。我给你五天的时间，你如果不把 iPhone 给我送来，我会让你妈妈脑袋搬家。”弟兄姊妹，当人们过于看重地上的祝福，轻忽这个天上的祝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会把地上的祝福变成对自己的咒诅，把天国的祝福也变成对自己的咒诅。那最终呢，是活在今生和永世的双重咒诅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感恩和圣诞节期这个之间，我要特别的跟大家分享来自这个世界以外的天国的好消息。我们只有持定天国的福音，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今生和来世的双重祝福。如果我们过于的持定今生的祝福，今生的过于看重今生的好消息，我们会落入今生和来世的双重咒诅里面。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好吗？是在约翰福音的一章29-39节。我没有来得及做 PowerPoint, 我们请用这个单章上面的我们一起读哈。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就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要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再次，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是月有深正了。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在这个圣诞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的纪念你。你从荣耀的天国来到这个卑微的破碎的败坏的城市，你成为神的羔羊来到我们中间，来靠近我们，来背负我们的罪孽。 你用你的血你的肉喂养我们，让我们在世上可以得着永恒的生命，让我们在世上可以走我们属天的旅程，直到我们回到天家与你永远同在。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来运行，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的心灵来说话，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让我们的灵魂得着滋润。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想分享的第一点就是说，天国以最低的门槛临到我们。地上的祝福，地上的福音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门槛会越来越高。我想这个很容易理解，是不是弟兄姊妹？那我想举两个例子。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坐11路公共车。知不知道什么是11路公共车？我们好像是没有腿的人是吧？我们这种出门很困难。那或者是我们需要等 bus， 我们要等很长的时间，有时候半小时，有时候一个小时，非常的辛苦。所以有一辆旧车呢就会成为你的福音。后来我们通过复杂的考试，我们拿到驾照，那我们也买了一辆旧车。那你发现呢，这个旧车还不是全备的福音是吧？旧车有很多的毛病，你三天两头就要修，就要换零件，好像是个无底坑，你也不知道到底填不填得满。而且你开起来了，你也觉得提心吊胆，你不知道哪一天他在路上就死掉了，让你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你只有抓瞎。所以呢，有一辆新车才是真正的福音，是吧？那这个汽车推销员就是这么跟你讲的，好像你买的不是车，你买的是这个航天飞机是吧？只要一坐进去，你就一步登天了。你听进去他的福音，你腾云驾雾把车子开回家，你确实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那你每天围着新车跳舞，然后唱两首三首的赞美诗，是吧？你觉得好像在天堂。但是突然有一天你看见你的邻居的车道上停的是路虎，停的是保时捷，非常豪华的车子，那么你好像突然有一种跳降落伞的感觉，有一种开始坠入深渊的感觉，是不是？你发现你的福音的门槛太低了。那我们住房子也是这样，我们开始来的时候是跟人分享房子，我们跟人分享厨房，分享厕所，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私人的空间是吧？一个 apartment 就是你的福音了。但是呢，有了 apartment 呢，你发现你还得跟人分享臭虫，跟人分享蟑螂是吧？甚至你还得跟人分享梁上君子你觉得很不开心。最重要的是呢，你觉得你没有归宿感，你没有这个做主做王的感觉。那于是你开始去寻求买房的福音。那你的房地产经纪人呢，把你从这个townhouse的门槛好不容易 拿到了这个申购 house 的门槛，鼓励你签下合同，告诉你不要为 mortgage 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是吗？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他要你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其他的都会加给你的。他要你在家里面安上一个宝座，好好体会一下做王的这种感觉。你听了他的福音，在家里面安上一个宝座，坐在上面呢，你心里一高兴，你就开始唱哈利路亚了。你说我的家成了天家，我的国成了天国，你有一种福杯满溢的感觉，是吧？你觉得耶和华将要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但是有一天有个朋友带你去参观另外一个人的豪宅，一个 castle，一个城堡，你回到家里，看看你的房子，你觉得你的幸福指数呢，立刻就直线下降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弟兄姊妹？世界以内的祝福和福音，如果没有天国的福音作为根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同不同意？但是呢，天国的福音不一样，它是以最低的门槛领导我们。以色列的先知施洗约翰，他说什么呢？他说看了神的羔羊。如果施洗约翰说看了神的狮子，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呢？赶紧跑吧，是吧？不然会没命的。是不是？但是施洗约翰说看了神的羔羊，所有人的警惕性立刻就消失了，没有人会怕羔羊，是吧？羔羊不会伤害人，但是你却可以任意的对待羔羊，你可以剪它的羊毛，你可以宰了它，你可以吃它的肉，喝它的血。耶稣是神的羔羊，柔顺的羔羊，谁都可以靠近他。他成为马槽的婴孩，他被称为拿撒勒人，他不以拿撒勒人为羞耻，他比最卑微的人还要卑微。你来到他面前，你一点都不会觉得他的门高不可攀。天国的天国以最低的门槛领导我们，是不是意味着天国的规格很低呢？是不是，弟兄姊妹？不是。虽然耶稣生在马槽，虽然他被称为拿撒勒人，但是他是天国的君王，是吧？他是世界万王之王。施洗约翰说什么？他说我连替他解鞋带都不配。在以色列里面，以色列人里面，一个拉比不会让他的学生替他解鞋带，因为解鞋带是一个最卑微的奴隶做的事情。施洗约翰看见耶稣，他说我连替他解鞋带都不配，因为他知道耶稣是来自天国，是圣洁的，是天国的君王，他知道耶稣的身份，天父派他去施洗，就是要向世人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圣灵也如同鸽子降在耶稣身上，天父也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耶稣是万王之王，他的地位极其高贵，但是呢，人人都可以接近他， 不像你要去见美国的总统，要去见中国的习近平，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耶稣税吏、妓女、法利赛人、麻风病人都可以见他，他不怕沾染污秽，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背负我们的污秽，承担我们的罪孽，他是我们的替罪的羔羊。他也接纳那些质疑的法利赛人，当他们邀请他的时候，他从来都是来者不拒，只不过呢，他会因为爱他们指出他们的罪，揭开他们的假面，就像一个医生指出病人的病是因为爱他，是为了要医治他们。弟兄姊妹，慕道朋友你得着了地上的祝福，地上的福音吗？如果得着了，你是有福的，但是你仍然需要天国的福音，因为地上的福音它的门槛是浮动的，是飘移的你会永远有一种抓不住的感觉如果你还没有得着地上的福音，那你是更有福的人。为什么呢？你不用费劲去爬那个高的门槛，你可以直接来到耶稣面前得着天国的福音，他以最低的门槛临到你了。上帝在基督里面的福音是触手可及的，不会琢磨不定也不会转瞬即逝，他会一直伴随你到永永远远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天国是以最容易的方式获得。我们知道地上的祝福和地上的福音因为它的门槛很高，所以相应呢你要进去，你要得着的代价也很高。那前几年这个 iPhone 刚刚火起来的时候，在中国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青少年，他把他的一个肾脏卖了去买 iPhone。 大家有没有知不知道这个新闻？听说过是吧？这是一件非常让人震惊的事情，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事情。它是代表着什么呢？它是代表的一种献祭的行为，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是他献给谁呢？献给他的偶像。那出卖身体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那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性产业，在美国的性产业的利润是超过所有三大球的利润的总和，在日本性产业的利润超过它的高科技的利润在中国这个产业现在也是非常的发达，现在这个在国内包二奶包三奶是非常流行的一个事情，不管是包的还是被包的都觉得很荣耀。为什么呢？他们觉得他们至少有什么东西可以包，是吧？但是我想讲的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出卖身体我想举个例子，在广东汕头有一个小镇它被称为电子垃圾第一镇，那每年会从美国和欧洲进口大量的这个电子垃圾。它那个小镇的人口大概只有十几万，但是他们一年拆解这些电子垃圾的产值可以达到50亿。那整个小镇都得着了这个暴富的这个福音所有的家庭都盖起了高档别墅每家人都至少有一辆二辆的豪华进口车但是代价是什么呢？ 80% 的儿童都得了铅中毒，那大量的人口是死于重金属的中毒以及带来的癌症。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他们那样的愚蠢，但是问题是我们比他们聪明多少呢？10倍、100倍还是1000倍？为地上的祝福、地上的福音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那有的人可能得着地上的福音，他没有付出什么代价，但是呢他很可能会以永恒的灵魂的时尚作为代价。当然也有人，他们为了地上的福音他们甘心情愿的出卖自己的灵魂。魔鬼喜欢用这种地上的祝福来诱惑人，让人可以出卖灵魂。我们记得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魔鬼对他说什么呢？你若拜我怎么样啊？万国的荣耀都是你的，是吧？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网上有很多教导你怎么样出卖灵魂跟魔鬼的信息，它是一步一步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他还告诉你怎么样跟魔鬼签这个出卖灵魂的这个 bill 啊。还有的人是批发出卖别人的肉体和灵魂，比如说共产主义，比如说资本主义，比如说人间的哲学、世俗的宗教，他们很可能很多都是做的是出卖灵魂的事情啊。前面我讲到那个听黑者的祷告，他讲到屠杀印第安人，就是用印第安人的身体和灵魂来换取一个高等种族的福音。同样货币战争呢，是用第三世界人的血汗来换取他们富足的福音。所以当人过分的执着地上的福音，就会出现人挤人、人踩人的踩踏的事件。有的人我要爬上那个地上福音的高门槛，就会踩着别人的身体，甚至是踩着别人的尸体不断的往上爬。那为地上的这种福音付出高昂的代价抵达这个金字塔的顶端以后，是不是会觉得很幸福、很满足呢？美国有个戏剧作家叫尤金·奥尼尔，他是美国现代戏剧的鼻祖，他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在一次他的作品的演出获得这个巨大的成功以后，他说什么？他说我已经彻底的厌倦了戏剧和剧院，我的心灵在这个里面得不到一点点的满足，我的成功从我的心灵来讲跟失败没有任何的差别。他觉得他的生命被掏空了，他觉得非常的疲惫，觉得非常的空虚。那我们知道同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海明威和日本的川端康成，他们都抵达了文学金字塔的顶端，但是呢，他们都从那个顶端跳下去自杀了。所罗门在传道书的第二章10节11节里面说，他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 都是不丰，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为什么地上的祝福、地上的福音不能真正满足我们的心灵呢？因为是错误的食物，用物质、用肉体的情欲、用眼目的情欲、用今生的骄傲去满足，只有上帝的爱、上帝的生命能够喂养的灵魂，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所以耶稣说，你们喝了这个水还要渴，你喝了欲望的水呢，你会更加的渴。但是耶稣说，你喝了我赐的水，就是圣灵的河水呢，你会得到满足，不会再渴。你的生命本身会变得越来越丰满，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充满了活力，充满了仁爱，充满了和平。所以用地上的不断抬高的门槛的福音呢，去代替天国的福音，是魔鬼一个古老而且长新的一个骗局。地上的福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天国的福音呢，却是白白给我们的。约翰福音第3:16我们都很熟悉，是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天国的福音，神已经借着耶稣，借着他的十字架的死与复活，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只要单单的信就可以得着。什么是信呢？约翰福音说，接待他就是信他名。耶稣说，摩西在旷野里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被蛇咬，面临死亡，那神让摩西预备一个铜蛇，那他们仰望这个铜蛇就得救。那这个是预表耶稣基督要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我们只要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就得救。所以天国的福音，只要凭着信心我们就可以得着。我们只要摊开我们的双手，像一个乞丐一样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感谢你的恩典。天国的福音是白白给我们的，但是神为我们付出了极重的代价。我们都知道神爱我们，但是我们对神的爱常常领会不是很深。我想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他可能比较能够更深的体会神为我们舍弃耶稣那种痛苦。所以亚伯拉罕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会更深的体会上帝是怎么样的爱他。那前几天我的第二个女儿可乐，她生病住院有10天时间，她得的是肺炎，她那个肺里面有积水，需要抽出来。感谢弟兄姊妹很多人的祷告关怀，她现在已经出院了。那在她生病很痛苦的时候呢，我个人对天父的爱也有一点更深的体会。为什么呢？因为可乐的肋旁呢也被刺了一枪，因为他需要插一个导管，把里面的积水和积血抽出来。那我想到耶稣基督的肋旁被扎了一枪，那可乐被扎这一枪，他是必须被扎了一枪， 啊，但是耶稣不是，他是不应该被扎那一枪，但是为了我们不被扎，为了我们不受审判，那天父啊忍痛让他的独生爱子承受了枪扎。那手术之后呢，那可乐他觉得很口渴啊，他想喝水，他说我渴了啊，但是我们不能给他水喝，医生不让，那我们只能拿海绵蘸点醋，不是，是蘸点水啊，滋润一下他的嘴。所以我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也说我渴了，那兵丁拿海绵蘸醋给他，所以耶稣为了我们的饥渴可以得到满足，他必须承受这样的饥渴。所以我们作为父母，在孩子受苦的心痛里面，我们体会到天父啊，在舍弃他的独生爱子的时候，他承受了多么大的这种痛苦。他的独生爱子是完美的，是无瑕的，他不需要承受这样的痛苦。但是为了我们这些破碎的、败坏的、无助的人、没救的人，上帝承受了这样的痛苦。天国的福音是白白的，但是神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我想有的人会说，弟兄啊，你不要光讲好听的，基督徒不是一样要受苦，要背十字架吗？是的，耶稣说过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他说过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但是我们的受苦跟耶稣的受苦是非常不一样的，是吧？我们不是在上帝的审判里面来受苦，我们是在基督的复活里面受苦。那耶稣说过，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不能喝，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承受不起上帝的审判，我们承受不起上帝的愤怒，只有耶稣自己能够承受，他喝那个杯是为了我们可以得救。所以只有基督能够为我们承受上帝的愤怒，承受上帝的苦杯、愤怒的杯。但是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是讲什么呢？就是他是讲耶稣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我们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弟兄姊妹，天国的福音它不单单给我们承受这个地上祝福的这种能力，你不要觉得所有的人都可以承受地上的祝福，你去调查一下，有很多中那个六合彩的人，他的生活很快就破碎了，很多人自杀了，很多人很快就死掉了，因为他们无法承受那么多的财富给他的祝福。所以有时候我们向神求财富啊，你要小心，你要知道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承受。那天国的福音不单给我们承受世上祝福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承受世界的苦难的能力。耶稣基督在受苦里面与神隔绝，但是我们是在受苦里面与神联合。王牧师前段时间一直在讲与神联合。我们知道耶稣受苦的时候是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但是斯提凡寻道的时候，使徒寻道的时候，后来的圣徒寻道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心中充满喜乐，因为他们是在基督的同在里面与基督的联合里面在受苦，他们不是在上帝的愤怒里面来受苦。弟兄姊妹，慕道朋友，你为地上的福音付出代价了吗？啊，如果没有，你很有福，但是不是最有福的。 那些为地上的福音付出代价的人比你更有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至少知道这个世界以内的福音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地上这个短暂的福音都让你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那天国的永恒的福音竟然是白白的给我们的。相比起来，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我想分享的第三点是，天国是以最好的粮食来喂养我们。其实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一节经文，看了神的羔羊。第一点是讲到羔羊的可亲，第二点是讲到羔羊的赎罪，第三点是讲到羔羊的喂养。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逾越节晚上他们要宰杀羔羊，是吧？要吃羔羊，为什么呢？第一，就是用羔羊的屎和羔羊的血来代替他们的屎和他们的血。第二啊，就是让他们可以吃羔羊的肉，让他们有力量可以出埃及。那我们作为天路客，我们在世上走天路，我们不仅身体需要吃饱，我们的灵魂也需要常常被主来喂养。弟兄姊妹，只有生命能够喂养生命。你注意到没有？喂养是什么呢？就是被喂养者的身是建立在喂养者的屎的基础上的。你吃猪肉是吧？意味着怎么样？猪要怎么样啊？猪要死是吧？你才能活。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奇人，他是吃玻璃、吃钉子、吃矿物质、吃土，但是大部分的人都需要食物是吧？要吃有机物，吃蔬菜、吃水果、吃动物的肉，是他们的屎来维持我们的生命。那你吃地上的食物只能维持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的灵魂呢是需要天上的食物的喂养。我们的属灵生命是神用他的羔羊耶稣基督喂养我们的。耶稣说什么呢？我的肉是真的可以吃的，我的血是真的可以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怎么样？藏在我的里面，那我也藏在他的里面。那耶稣是什么意思呢？他要我们不断的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圣洁，更丰满，更美好，更良善。他成为肉身的道，每天要来喂养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充满了仁爱、喜乐、和平，让我们这个生命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实。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什么家道丰富，那人的生命在乎什么呢？在乎这个无限丰盛的基督，你领受他多少，你得着他多少。这个是世界不能给你的，世界只会榨干你的生命，只会消耗你的生命，只会吞没你的生命。但是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怎么样，得得更丰盛。基督不是拿美食或者是心灵鸡汤来喂养我们的灵魂，他是用他的爱，用他的破碎，用他牺牲的生命来喂养我们。他是天上来的真粮，我们每天都需要，我们要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借着信靠顺服，让我们这个生命，基督那样的生命越来越强壮。这个是真正的福。那最后呢，我想我们教会 马上要搬入新堂，我们要从一个旷野的生活进入一个应许之地的生活，我们要面临一个教会面临一个转折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也希望我们也面临一个转折点。神为什么给我们一个教堂呢？我们如何开始新的属灵的旅程呢？在我们的新堂里面，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今天经文里面这段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人类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约和旧约、新时代和旧时代一个转折点。那两个门徒听见施洗约翰的宣告，看了神的羔羊，那么他们就开始跟随耶稣。耶稣转过身来，向他们发出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们要什么？这是一个很 tricky 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象耶稣看着他们的时候，耶稣的眼神非常的深邃，他的嘴角可能含着微笑，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像蒙娜丽莎的微笑那个样子。弟兄姊妹，慕道朋友，我们所有的问题，人类所有的问题，都是出在对神这个问题的错误的回答上面。我们知道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之所以会落入魔鬼的陷阱、魔鬼的诱惑里面，把苦难、死亡带给人类，就是因为他们对这个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回答，因为他们看重的是一些东西。经文里面说，女人见了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结果呢，人跟神这个宝贵的关系就从此破裂了。但是今天的经文里面，这两个男的发出了非常智慧、非常美好、非常谦卑的反问。他们说什么呢？拿比在哪里住？他们不再想要东西了，他们想要的是神与他们同在。他们甚至还不敢说，拉比，我们想跟你住在一起。他们知道耶稣是圣洁的，是高贵的，知道自己是污秽的，是不配的。但是耶稣的回答让他们非常的惊讶，非常的喜出望外。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那一天就与他同住。弟兄姊妹，在上帝的旧造里面，创世纪里面，两个人一男一女被赶出了伊甸园，他们的背影非常的凄凉，非常的可怜。但是在神的新造里面，在这一天，两个男人，不要搞错了，不是同性恋者哈。我们知道这是约翰和安德烈，是吧？他们回到了伊甸园，不再是因为婚姻血缘而建立的家庭，而是因为信心而建立的属灵的家庭。他们的容貌非常的欢喜，非常的快乐，也充满了荣光。在旧造里面，亚当夏娃悲剧的原因是要东西不要神。在新造里面，两个门徒他们蒙福的原因是什么呢？想要神，不再想要这样那样的东西。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神也会问你同样的问题，你们想要什么？如果我们太想要某些东西，不能不没有这些东西， 我们会很可能会走上我刚才讲的第二个 teenager 的那个道路。而这个人他可能不会是去绑架耶稣的妈妈，他可能会绑架耶稣。他觉得犹大太愚蠢了，他卖耶稣只卖了30块钱，一个奴隶的价钱。他说我要绑架他，我要向神要个天价。这个人他会因世上的祝福，世上的福音，成为一个非常贫穷，非常悲哀，非常丑陋，非常遭受咒诅的人。弟兄姊妹，如果你的答案是主啊，你在哪里住，你将会发现你为了天国的福音，你在不断询问主在哪里住的这个过程中，你会成为一个非常富足，非常喜乐，非常美好，非常蒙福的人。愿神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您，你以丰盛的恩惠和慈爱怜悯来对待我们。你带领 IM 教会，你让我们经过旷野，让我们进入应许之地。主，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新堂。主，我们相信，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与他们同住。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与神同住的人，愿意常常问主你在哪里的人，而不是我们要不断的向主要东西的人，要祝福的人，要恩赐的人。主啊，求你借着我们这个新堂的建立和搬迁，你也建立我们心里的圣殿，建造我们心里的圣殿，让我们生命越来越成熟，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我们内在的生命越来越健康，我们可以承受地上的祝福，我们更可以承受永恒的祝福。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